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用智慧启发你内在的转变。我是 Athena。此时此刻呢，我在海南万宁，我回到了海南的家里。然后今天下午我刚刚睡了一个两个小时的午觉，睡醒之后看到时间已经到了五点，我心想，这期播客该录了。这期节目呢是我的一期单口吧，就是。我其实这期节目在一个月之前就想跟大家分享了，主要想分享的主题其实是过去三个月，大家也知道我基本上都在大理，就在大理秋收冬藏，基本上在一个收藏的一个状态里。但是这三个月发生了一些我之前没有预期也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简而言之就是我经历了一场对我来说很大的清理和变化。用结果来说，过去这三个月我体重瘦了8斤，我身高是1.68米，然后体重在过去5年一直稳定在58公斤左右，冬天胖点呢就到了60公斤，那夏天瘦点呢也不会跌破57公斤，甚至我今年上半年在海南每天冲浪3个小时加飞盘 N 个小时，我也没有跌破57公斤。但是在过去这三个月在大理的这一波清理之后呢，我竟然瘦到了54公斤。这个体重，上一次我在这个体重应该是我上大学之前，我当时上大学前是差不多107斤吧，然后上大学之后就不知道怎么了，二次发育，然后就再也没有下过这个体重了。这个清理其实它并不是以减肥为目的展开的，虽然我用清理这个词，但它并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身体层面的清理。这个体重减轻真的只是这一次清理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我其实最没有期待的一个产品。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很好的去映射了，就这次的转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吧。主要的这个清理呢，其实是我清理了非常多一直以来淤堵在我身体和心灵内心深处非常非常多年的垃圾，甚至可能是在我3岁以前的记忆里就埋藏下的一些垃圾。它就好像我过去这三个月我打开了一扇或者说我打开了一个我很多年都一直在上着锁的房间，甚至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这个房间的存在。但是我过去三个月发现了有这个房间，并且把这个房间的门推开了，然后把这个房间里所有以前堆积的陈旧的物品，就已经堆了20多年的这个房间给清空了。我自己也挺感慨的，就是我觉得大理对于我来说很像我们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会领取任务卡的那张地图，就是每次你去到这个地图里，然后你找到那个对应的 NPC， 你就可以领新的任务。然后过去2年我不断的回到大理，不断的离开大理，每一次回到大理我都会去领到新的任务卡。所以从我自己的自我探索，我自我的主体的确立，然后再到亲密关系，再到事业上一些发展的决定，很多很多都是在大理发生的，包括这档播客很多的节目其实也都在大理录的。而过去这三个月我领了一个什么任务呢？如果一定要起一个名字，我会说它叫身心大扫除任务，就是在新年来临之前完成你的身心大扫除，并获得体力值和能量值的加倍。那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是怎么不知不觉就瘦下来8斤呢？我可能真的，我现在见到我一些过去的朋友，甚至是一些素未谋面的网友，他们都会惊叹你好瘦，就是因为可能我加他们微信或者认识他们已经好多年了，然后看我之前的照片和之前见到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蛮丰满的一个人，但现在他们就会感叹说你是不是有点太瘦了，但是又不是那种不健康的瘦，是很紧致，然后整个人小了2圈。说实话，你说我内心没有一点暗自欢喜是没可能的。知道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可能有个八年还是10年，我都是在 奋力的节食健身运动，然后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身材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但谁知道，就是在过去拼了命运动和健身都没有减下来的肉，现在竟然就是彻底躺平了之后，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个肉瘦下来了。往深里讲，它是一个身心大扫除的故事；往浅里讲，就跟他讲讲我是怎么样不知不觉瘦下来八斤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很多女孩应该挺想听的。希望这期节目可以火。然后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感谢简单心理对这期节目的赞助支持啊，这是我第二次跟简单心理合作了。简单心理是国内领先的心理健康服务平台。那之前我讲黑天鹅电影那一期我和他们合作过，然后也推荐了他们的心理咨询入门 SEED 课程。在过去这段时间我又尝试了简单心理的首次咨询服务，因为在过去这三个月的一些深度清理的这个过程中，我又有一些对自己很新的发现，然后我就想借助心理咨询的这个方式和咨询师一起深入探讨这些发现，收获也真的是很大。那我们先话不多说吧，先进入正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个首次心理咨询服务的一些收获。 OK， 我们的这个故事要从哪儿开始讲呢？相比于我以前分享我的一些转变或者蜕变的故事，直接跳入我的心灵深处，这次的故事其实是真的要从身体开始入手。九月份我当时在成都，然后成都疫情爆发，我们就决定先回大理。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我当时很需要一场身体的蜕变。我今年六月到九月其实都在就是一个流浪的状态，就我们一路从深圳然后走到了成都。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三个月我的精神的状态其实改变了挺大的，就整个人变得特别开阔，然后中间也录了那个过去三年的这个自我觉醒的经历给大家，大家如果你没听的话你可以去听。然后到了九月份要回大理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自己需要一场身体上的蜕变，就是这么一直觉，我的直觉都来得非常的没有原因，然后来得非常的直接，我就是一个特别直觉型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回了大理回了大理之后呢，我的在大理的好朋友丹姐，她恰好过去这一两年都在研究跟食物啊然后跟身体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时她带我们做了一次肝胆排毒。然后那次肝胆排毒之后，我其实是最轻的时候是到 55.5 公斤，但是很快我回了上海之后我就反弹回 57.5 公斤，就这种很短期的就身体的清理和转变它不是很稳定。对，然后我在上海差不多待了五天吧，然后在杭州待了有四五天，就总共加起来十天的这个旅程之后，当我回到大理，我当时的身体的直接的感受是我特别虚，就我不知道是因为在上海耗的比较厉害，还是说因为天气冷了下来，就是秋天这个季节我们是身体能量合收回来的一个季节，我的身体可能就给我告诉我说你要到冬天你的能量储备就不够了。然后当时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觉得说，哎呀，我需要休息。刚好回来那一天我又来大姨妈，所以我在大理的好朋友就推荐了一个推拿师给我认识啊，他那边就是可以做推拿和艾灸，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推拿师。然后我就去他那儿推拿，所以好像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是我到了十月份的时候，我自然就进入一个调养身体的状态。一方面呢是饮食上的调养，就是我在十月份回大理之后，我们当时组织大家吃了一次羊肉，就是我们从苍山西坡那儿搞了一只全羊回来吃。但是因为整个九月我们都在吃果蔬类的食物，然后突然吃这么多肉之后，我和白就我的伴侣，然后包括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的消化系统就瘫痪了，就是我们那几天都开始腹胀腹泻，然后感觉自己消化不了。然后我就开始调整我的饮食，就我开始不吃肉，然后每天减少我的饭量，基本上每天吃一顿到两顿饭这样子，基本上吃两顿吧，早上一顿下午一顿，然后晚上如果饿了再稍微吃一点东西，因为那段时间真的觉得一吃多我的胃就堵住了。 所以其实我十月的时候身体是一个挺差的一个状态，就觉得特别虚，然后那个时候身体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需要我好好养着自己，然后我也很能够接纳这种比较虚的状态，然后那段时间生活就变得特别简单，就是早上去做2个小时推拿和艾灸啊，然后中午或者下午吃一顿饭，然后中午睡个午觉，下午起来呢就那段时间开始学习中医，开始练书法呀，然后就开始做学习上的一些事情，然后晚上早早就睡了，可能9点10点就睡了，就进入到这样一个调养身体的状态。本来呢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这么调养2个月下来，我也就只是身体好一点，然后可能也会瘦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告诉我你去做推拿，你把身体的经络都推通了之后，你会有一些身体淤堵的垃圾出来。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时机到了，或者是说我很有缘分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推拿师，同时我的身心状态也准备好了，我这个身体的调养没有想到最后还是会落到心灵的层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道理是说人的身心是一体的，甚至说人的身心灵是一体的，但是我以前确实没怎么体验过这种从身体走入心灵的过程，我以前可能更多体验的是由心灵走入身体，就比如说哎，我现在有一些情绪，我会觉得我胃疼肝疼然后喉咙紧，但是确实没有这种哎，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还挺好的，但是我探索我的身体竟然挖出了一些心灵没有被曝光的大秘密。所以在这那就是调养的这3个月里面，其实前2个月我都是在一个每天特别稳定的这种状态里面，就是每天2点1线，基本上就是从住的地方然后到推拿师那儿，然后再回住的地方，也不怎么出门见人，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感觉自己需要收回来，就是如果再去见一些新的人我会觉得消耗啊，就是在这种2点1线的循环当中，那身体呢它是有一些变化的，但变化也没有那么大，就是你能感受到你以前它按你特别痛的一些堵地方就被疏通了，然后身体的阳气就是每天通过这样的艾灸也好晒太阳也好，身体的阳气也慢慢提升了，但还是一样的虚啊，就是身体还是挺虚的。然后在那2个月里，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它是像一个准备阶段，它就像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去打开我这个心灵垃圾桶的盖子，然后让我内心深处的这个垃圾能够被掏出来。所以在那2个月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现在回顾，我发现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就慢慢的开始出来了，这中间其实有一些情绪的爆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大概在10月底的时候有一次跟白非常剧烈的一次吵架，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快2年没怎么吵过架，就真的是两只手能数起来，而且都是那种拌嘴，就没有那种情绪特别爆发的吵。这个跟我们俩性格也有关系，就是他不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然后他也没什么脾气，就他不是一个没脾气的人，但是他在我们的关系中其实没有太大的脾气。我呢，我是一个出了名的不会吵架的人，就是我去年其实有很多在之前的合作关系中有很多吵架的场景，但是每次吵完他白就会听完之后评价我说你在跟他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吵架的场景，就是明明你站在理这边，然后你却疏于情感，然后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愤怒也好，或者你真正在思考的一些东西。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哦，我确实是一个不太会吵架的人，所以我们俩碰在一起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办法碰撞出这种激烈的争吵的火花。然后甚至我都以为我们俩的关系可能就这样子会继续平淡的这种和谐的下去，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谁知道还是我天真了。就是在我们快在一起2年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终于爆发了一次特别剧烈的争吵。那天晚上争吵的场景是什么，就是我在跟他理性的冷静的沟通完我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入睡。 我那天晚上就感觉我被愤怒支配了。对，愤怒是我过去这三个月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我后面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感觉我被我的愤怒支配了，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就像一个被激怒的狮子，我就想冲出去跟他再吵架，其实都不是说理也不是解决问题，我就是想跟他吵架。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已经快晚上一点了吧，然后我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还跟好朋友就是阿塔，他当时也在大理，我还跟阿塔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本来我觉得这些该聊的也聊了，该说的也说了，该看到自己的情绪也看到了，但那一刻我看到了我的愤怒，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这个现象其实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就记得我就冲了出去，因为他当时睡在外面的那个沙发床，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各睡各的。然后就把他被子给掀起来了，我就开了灯，我说我现在睡不着，我说我感觉我现在被愤怒支配了。然后他就一脸懵逼一脸迷茫说，那你想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想怎么办。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这场激烈的争吵。在中间其实他的情绪没有太被我激怒，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我那天晚上好像就是想，你怎么能不理我呢，就是我就是想跟你吵架，但你为什么不跟我吵不起来的，就有点这种劲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直到他开始拍门，然后我开始摔杯子，就是我当时把我很喜欢的一个杯子直接给摔碎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想收拾东西就想走。哇，我讲到这里我感觉就是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父母吵架的那种场景，但是我确实没怎么亲身经历过。然后我看他穿衣服穿鞋准备要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愤怒更被激起了。然后我当时就心想说，明明是你的问题，明明是你的错，你怎么还跟我在这儿一副是我的问题的那种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如果有一个 DV 在我面前，或者如果白来描述我当时的面貌特征，我肯定是怒发冲冠，然后眼睛赤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就想掐你。然后我就掐上去了，我就开始上手直接打他，我就也没有打他，我就掐他，然后我咬他。然后我大概没掐几下，就大概不到30秒的时间，我突然就开始不行了，我就抱着他大哭。崩溃大哭，就在那个哭的过程中，我会感觉有一些特别深层次的记忆被 trigger 了，就是被触发了，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而当我哭完了之后，我感觉我的那个愤怒随着我刚刚的崩溃大哭就已经消失了。然后我突然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我就去洗澡，然后我吹头发，然后我特别感谢在那个当下白他默默承受了我的这些攻击，就是承受了我掐他咬他，他就抱着我，然后让我在他怀里哭。然后现在想起那天晚上我还挺感慨的，真的就是我还挺感激那天晚上我们能有这样一次争吵，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你不会吵架，你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个也是我以前的问题。我或许可以很理性的看到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像一个发疯的女人去直接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所以它导致我在过去的一些关系中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个也跟后面这个清理更深层次的这个缘由可能是有关系的。然后那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见到朋友，朋友指着他的脸说这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这是爱的印记，说起来挺好笑的。然后在这次吵架之后那一个月，我发现我越来越无法，就大多98%的情况下我都是非常平静的，但它就好像是那种火山爆发前的平静，就是会有一些时刻我发现我好像越来越无法压抑我的愤怒的情绪。比如说一些很小的事情就会激发我的愤怒，好比说打车，然后司机师傅可能他言语不是很尊敬，然后或者怎么样，我就会直接去发火。 我以前是不会这样的，然后包括可能遇到一些人和事，就会就一些很小的那个火星好像就会把我内心的那片燎原给燃烧起来。到了11月，就是当时白他自己准备了一个7天的独自的旅行啊，后来我们也聊了这个，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他跟我自己的就是内在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旅程和变化，所以他就一个人去普洱旅行了7天。然后他走了之后，我真正开始了面对由身体走进心灵的这一片许久没有被打开的尘封已久的房间。在他走的头2天，其实我还挺平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跟你的伴侣每天都在一起，然后在一起很久，突然有一天他不见了，你可能在他走之前你还有一点点感伤，说哎呀他要走了，我要一个人独自生活了，那怎么办？但当他走的那一天下午，我回到那个房间，然后开始收拾那个房间，我看到之前被他的那个沙发床占据的客厅重新铺满了阳光的样子，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生活太爽了。然后所以头2天我都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我一个人终于又重新开始过回独居的生活了，然后还没有一个大男人在这里碍手碍脚。然后谁知道这个画风到了大概3天开始就开始变了，就从3天开始我突然情绪变得不稳定，就是有一些事情会激发我的情绪，然后我下午回到家我会默默的开始在房间里流泪，然后其实没有一个原因，就可能就是我推拿完回来之后，我的身体的一些结被推开了，然后我的那个情绪就更多的出来了一层。然后在那2天我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推荐这个推拿师给我认识的，然后当时我们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在明红那儿已经推了差不多2个月了，但是你还没有打开自己给他。我当时听到这话我有点愣，我说你说这话我其实在感受，因为我觉得我还挺打开自己给明红姐的，我很喜欢他，然后他也很喜欢我，然后我们就之前也聊过很多东西。如果你说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打开给他，那可能连我自己都还没有看到。他说是，一般我们没有办法打开给别人看的都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然后随着跟他聊一聊，我那天下午我就又开始哭，而且我就觉得一些很深层次的情绪在不受我控制的往外跑，然后再往外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我当时就是在就好像我的开关被打开了，当他说我内心那扇很重很厚的门还没有推开的时候，我的眼泪真的不受自己控制的在往外流，就好像我的内心深处听懂了他说的这句话，但我这个人的意识我还并没有理解，从逻辑上没有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到第五天那天早上，我一起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我照例还是去了明红那里，就我的推拿师那里。然后他见我，他问我第一句话是，静，你现在怎么样？然后我当时下意识的回应是，我说我感觉我自己随时在崩溃的边缘。然后他说，你早就该崩溃了。然后我们就照例开始了推拿，然后我就真的开始崩溃大哭，从头到尾的崩溃大哭。我上一次这种崩溃大哭还是3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而那次是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崩溃大哭，但这一次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崩溃大哭，就好像我被按了这个开关我就会崩溃大哭。然后在那一天，我先讲讲我身体的感觉吧，我觉得我像一个特别特别脆弱的小孩，就我一下子好像回到了一个小孩子的状态。然后明红姐那天是非常非常温柔的轻柔的在帮我去推拿，我觉得那天的目的可能都不是为了真的在身体层面去做任何的工作，而是当我这个垃圾盖终于打开了，她开始去尝试看一看我这个垃圾桶里到底装过什么样的东西，装过什么样我自己都可能遗忘的东西。 在他推我左右大腿，我们那个左右大腿内侧有一个血海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痛，然后痛到就是哭得更撕心裂肺。然后当他推我腹部的时候，他其实那天推我腹部没有怎么用力，他平时推得非常用力，他那天就感觉手刚刚要接近我的腹部的时候，我就像受到惊吓一样开始嘶吼和想要逃过他的手，就哭得非常惨，就是感觉我那天就感觉我的腹部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我现在在想起那一天，我都会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释放的一天。然后我就这么哭了两个小时，把它一两抽的这个纸巾都给哭完了。然后其实在这个哭的过程中，我依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我为什么哭而浮现。但是我哭完之后，明轰他是一个很有洞见的人，他看人非常准，然后也很有智慧。然后他给我按完之后，他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说小静，你其实有很大的缺失，你成年之后也有一些缺失，但更多的是你的小时候，你有很多在爱这个层面上的缺失，你其实是非常需要被呵护和照顾的一个人，但你现在还在照顾别人，你完全就在虚耗你自己。然后他说，表面上我看上去很平静，其实下面全都是不安和恐惧。他说我现在其实是需要好好被照顾和呵护的，而不是再像我可能成长过程中一直强撑着自己去扮演一个大人。他当时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的感受很复杂。我一方面挺震惊，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你其实是有缺失的，对吧？我们天天都在讲本自具足，那谁他妈跟你讲缺失。但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内心被击中了，好像的确是的，我有过缺失，我有过这种强撑着自己。我觉得我是那个从小过于早熟的小孩，我从小都过早的独立，过早的懂事，过早的去扮演一个大人，一个领导者，一个要为别人负责，要照顾别人的一个人。这个部分我在3年前，当时我父亲去世，我去看心理咨询的时候探讨到了一点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今天如此直接的且带着心疼和爱一样的，他就像我的一个大姐姐告诉我说，小静，你小时候有过非常大的缺失，你一直在强撑着你自己，然后你完全在虚耗你的生命，你在虚耗你的能量，的确是如此。然后我那天就真正的经历了一个什么，就是清醒的回这本书里，它有一个章节都在讲能量，都在讲我们的心灵的能量。他说那些没有顺利的流通和排出我们身体的能量，它会淤堵在我们的身体里，而它会变成我们的业，就是 karma。 这句话以前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我也可以从概念层面跟大家分享，也可以跟大家解说这个概念，但那一天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验。就是当我那3个月不断的去疏通我的身体，清理我淤堵在身体里的能量的时候，我的那些业也被触发了，我的那些关于愤怒的情绪，关于我曾经缺失的部分的记忆就被无可避免的触发了，然后我需要去面对这部分业，这部分 karma。而这种身体的能量和心灵的业相对应的这种理论，其实和中医中神气型的理论也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讲大多数的病，或者说所有的病的病因，一开始都是神病了，也就是你的心先病了，你的心先经历的一些伤害和创伤，然后它会影响你的气，也就是你全身能量的流通， 他可能到了某一个地方，他就淤堵住了。然后这些没有流通的气，它慢慢就会形成一些有形的物质。有一些人可能就会长结节呀，会长肿瘤啊。其实这些都是以前是一层无形的能量，然后后来慢慢的淤积就形成了有形的物质。所以我们经常讲有一些气内郁的体质，比如说以前我也是这种气内郁的体质，就是。有脾气发不出来，哎，有火发不出来，明明内心有很多的情绪和愤怒发不出来，这不就未来就是长什么乳腺结节啊，可能更严重的就会有子宫肌瘤啊、乳腺癌呀、啊、这些疾病。所以我其实挺感激我过去这3个月发过那么大的火，然后有这么多的愤怒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清理。那。当时做完这次推拿之后，我其实缓了几天，但说实话，我其实能想到的我的缺失和所谓童年创伤的，我能想起来的真的不多。然后我就其实挺好奇，我到底这个缺失是哪里来的？就是我都说，就是你缺爱，这是一个特别泛的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我始终保持的都是对自我探索的好奇，所以我当时特别想要去探索这个部分，并不是为了去找到一个过去的原因，因为我自己觉得去找到所谓的原生家庭的原因，去找到一个你曾经受伤的原因，它的目的不是让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原因，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受害者。然后去不断的责怪过去，就是都怪你们，都怪我曾经经历了这些，所以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目的不在这里，而是当我们能够去看到我在身上的这个手镣或者脚镣是用何种方式戴上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把它卸下来，我就自然而然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它，怎么把它清理掉。所以我当时就带着这种纯粹的好奇，就预约了简单心理的这种首次咨询服务。我特别想知道，我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这些心伤都是大致有可能是怎么形成的。我就特别想去探索，我第一为什么有这样的缺失，然后第二这些心理的伤是怎么来的，然后第三最重要的就是。它对现在的我的生活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我怎么去化解这些负面影响？然后这次心理的首次心理咨询，它更像是一个心理评估的服务。基本上我就是跟咨询师去讲了我最近的这一次崩溃，然后引发的我的一些思考和发现。他在用专业的方式帮着我一起往下深入的去探索。有几个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发现。第一个呢，就是我看到了过去的这个缺失一直以来，在我过去的成长经历中，在我的亲密关系、合作关系，甚至是友情关系中，它是怎么限制着我真正做我自己的。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月、3月的时候，就是我离开上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有强烈的感觉到，我想要去做重新做一下心理咨询或者教练，因为我感觉就是在我上一段合作关系中，有一些还没有被我看到的东西依然淤堵在那里，然后它限制着我去做我自己和真正的为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当时是做了几次的教练的 session，但是好像也没有探索到这一层。但在这次心理咨询里面。咨询师就帮我看到了说，其实我曾经小时候成长的这种环境也好，和家人的互动的模式，他在后面我遇到很多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问题，关系里的问题，然后包括事业上的问题，他依然在限制着和影响着我自己。而这种缺失，他为我的心上了一道枷锁，就好像这个地图它有。100种或者1000种玩的方式，但我永远只能去用我曾经熟悉的那一种方式去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就被卡住了。 然后我一下就豁然开朗，我一下就明白，哦，原来我曾经遇到的这些问题也好，我遇到这些挑战也好，原来都是跟这个是相关的。我终于找到那个解的根源在哪里，而不是在表面上去解决我曾经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亲密关系里是这个问题，然后合作关系是那个问题。其实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阻碍，所有的挑战，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要回到你自己。而在这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自己的那个根在哪里，我找到了，我看到了，或者说我看到了所有的这些矛盾的这个解，最终都回到了一个点。当我没有看到它的时候，我一直在无意识的重复着过去我熟悉的这样一种情感模式，就是我没有办法正当的表达我的需求，我没有办法正当的表达我的情感，我没有办法相信我可以依赖一个人。而当我看到了，哦，这是我一直以来重复的模式的时候，我就有了力量去改变它。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我们做心理咨询也好，还是做任何形式的咨询也好，最大的价值就是你可以找到一面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然后比较专业的镜子，来帮自己照亮我的这个结到底卡在哪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我的咨询师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做这次心理咨询，我就说我希望去探索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缺失，然后这些伤都是哪里来的。然后他问我，那如果你知道了，或者说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你发现了这些伤都是怎么来的，然后呢？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其实我们去探索过去的这些缺失也好，这些创伤也好，它不是为了去找到一个理由，不仅仅是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施暴者，然后给自己成为受害者来找一个特别合理正当的理由去投射和埋怨，就是埋怨我过去的原生家庭，埋怨我过去的父母啊，甚至埋怨过去曾经伤害我自己的人。其实我们更重要的目的是看到并且去清理这部分记忆，看到和清理这部分记忆，然后在未来的或者说当下的关系和生活中去保持觉察，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健康的情绪表达和沟通模式。讲到这里，我想到就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综艺《再见爱人》第二季，我跟我的伴侣也一直在看，就追更这个综艺。然后里面有一对争议比较大的情侣，就是卢哥和苏诗丁。我觉得对他们俩我先不予置评，但是在看他们俩之间的这种纠葛的过程中，其实就引发了大家对于原生家庭也好和过去童年缺失的一些争议。我个人的观点，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目的论的，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探索也好，永远都是为了更好的在当下生活。那如果你意识到了过去你可能曾经受过一些伤，或者你过去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你还要继续陷在这份业里，那你真的就是一直在轮回中出不来。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创造一些改变的。其实在看到了我自己的这部分的业之后，我觉得我在感情关系中的互动模式是有明显的改变的。我举一个我在回海南之前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跟白刚看完《再见爱人》，就刚吃完别人的瓜，然后把别人分析的头头是道，结果立刻我们就开始吃自己的瓜，就是因为我们在大理有很多东西，然后他当时是需要先回一趟深圳，他就开车回深圳，然后再从深圳开车回海南，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理所应当我有一些东西可以放在他车上，然后他再帮我带回海南。但是他那天晚上当我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他拒绝了我，他说他不想车上带那么多东西，他也有很多东西。然后我当时那个当下就是不开心，我觉得这么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帮我做什么的，然后就有点不开心，我就出去泡茶。结果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委屈和生气， 我就知道了，嗯，我又被 trigger 了，然后我就去看我那个生气和委屈到底是什么，是一定要他帮我拿这个东西吗？还是在这个他帮我拿东西的这个背后，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当时回去就跟他说，我说难道我的需求对你不重要吗？就是你就这样拒绝我。他说不，你的需求对我很重要，但此时此刻我的需求也很重要，我们两个的需求都很重要，那我们要怎么去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呢？然后我当时就情绪有点绷不住了，我说但是你这样做就是让我感觉我如此小的一个请求就被你立刻否定了。其实我在说那个话的当下，我突然意识到我真正的需求是，我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能跟我一起想办法，而不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我这么一大堆东西怎么弄回海南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可以把一些东西快递回去，但是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收拾和帮我搬到楼下，然后打包给快递公司，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我在那刻看到了，一直以来我都太听话太懂事太独立了，就是一个人的确是应该为自己的物品负责，但是在那段时间我需要去重新的构建和改变我在关系中表达自己需求和情感的模式。所以我当时就跟小白说了，我说我观察到了，我此时此刻需要的是你跟我一起去解决问题，我不想再一个人去面对这些问题了。然后他就答应了，他帮我一起去收拾那些东西，然后第二天帮我搬下楼，然后我就寄顺丰寄回了海南。就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它的价值在于，当我看到了我内心深处缺失的，以及这个缺失所代表的需求，就是我曾经过早的独立，我缺失了曾经我带着问题去找我的妈妈，我妈妈对我就是一句冷漠的，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你自己想办法。我不想再去面对这种重复的记忆了，我想去重新去构造一个新的现实。所以当我能够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改变，我就可以告诉我的伴侣，嘿，我现在此时此刻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想要去我们两个一起去重新改写一下这个剧本。就是我之前有讲过的，当我们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就在改写我们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没有去看到它，它就会变成我身体内淤堵的那一部分垃圾依然在我的身体里。但是当我经历了这几个月的身心大扫除之后，我变得更轻盈了，我不再带着这些垃圾去上路了。我觉得其实当我们真的去清理我们内心中我们心灵中淤堵的这些垃圾之后，你的身体真的会自然而然的瘦和轻盈下来就我们讲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内心受过伤之后，你会发现他会突然胖起来。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曾经一段非常撕心裂肺的分手之后，他就整个人胖了20多斤。然后也有一些人经历一些情感上的创伤之后，他也会胖起来。就是那些没有流通的能量在他的身体中形成了淤堵，然后整个人就肿了起来。他其实不是胖了起来，他就肿了起来。所以心灵它会影响身体，身体也会反过来影响心灵。在这里我特别想推荐一本书，就是我最近在跟着李欣老师学习中医，然后他有一本书叫《精神健康讲记》，大家有兴趣可以买来看一看。就是这个书里它其实讲了很多我们的人的心身疾病是怎么来的，就是你曾经你的心受过一些伤你的神先伤了，然后它会影响你的身体的能量的流动，然后最后形成一些有形的身体的疾病。所以在我这次大清理之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在2023年来临之前，我做了一次身心大扫除，然后扫出来了8大斤垃圾，然后现在回到海南之后，整个人在一个很轻盈很稳定的生活的状态，无比期待明年初春的到来。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呢插播一段广告，我想要跟大家真诚的推荐简单心理的首次心理咨询服务。这个服务它比较像是一次全面的心理体检， 我觉得我们每年都会习惯做一次身体的体检，大家也可以在年底安排一次心理的体检，它可以帮你有效的去梳理你当前面对的一些困扰，然后能够帮你高效的去定位你现在在面对的问题，并且呢咨询师也会帮你匹配合适的资源，包括推荐适合你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推荐你适合的课程，还有书籍其他这些资源的支持。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遇到的问题是，当我在当下的生活工作和关系中在面对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些问题那些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迈出第一步去解决，甚至你直接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该找一个怎么样的心理咨询师，就只能看照片看眼缘，我跟这个人看着眼缘比较合，然后去预约他，然后花一次心理咨询的钱去检验我跟他合不合适。但我觉得简单心理的这个首次咨询的心理评估服务就可以很高效的帮你去迈出解决问题和自我探索的第一步。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渴望去探索自我，然后突破当前关系和情绪困扰的人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服务，它能帮助你非常有效的去意识到你过去的这些经历和枷锁是怎么样正在影响你当下的生活和关系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探索清理和改变，我觉得真的推荐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服务。然后这份心理评估服务包含了三份专业的心理量表，一次50分钟的1v1视频访谈，然后在这个访谈中呢，心理咨询师就会对你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在结束之后会给你一个定制化的心理服务方案，包括推荐3位适合你的心理咨询师，以及提供10份以上的自助书影音的资料。而且它的性价比真的超高，目前的平台补贴价是129元，然后给到自我进化论的听众的优惠价是99元。那现在点开微信关注简单心理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自我进化论即可领取优惠，去预约首次心理咨询服务啦。好，那今天就是这期节目，然后很感谢大家听我唠这么久的嗑，讲我过去这几个月的故事。在新年来临之前，我其实还是挺想跟白再录一期像我们去年年底的那种年终总结的，看看有没有时间吧，如果有机缘的话，大家可以再期待我们在年底的又一波更新。好啦，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This is a sign.